連繫，以道互見，以愛維繫的背後，其實是有一個目標，估不估到是什麼？就是要建立教會了。所以我們選了《使徒行傳》一卷，是記載初期教會成立的書卷，來提醒我們一些教會生活的重點。今天我預備的經課是《使徒行傳》的第十九章。不過趕入十九章之前，其實你會留意到十八章的尾就已經埋了一條的伏線在那裡了。那裡講到亞波羅，阿波羅是一個很有口才的人，他又會懂講聖經，而且受過訓練，心裡火熱。不過聖經特別記載他是只是知道約翰的洗禮。於是乎當時一對很資深的基督徒夫婦亞居拉和白基拉就去接近他，幫助他，將神的道很精確地跟他講解，以致讓這位滿有恩賜的領袖能夠多多去幫助蒙恩信主的人，很理想地去到建立教會。這個其實都是顯示了我們去到建立教會其實是有聖靈和信徒同工的果效來的。然後今天我們進入去十九章的時候，講到保羅他去到以弗所這個地方那裡遇見幾個門徒，於是他一針見血地又拿回起這個聖靈的洗的主題出來了。那幾個稱為門徒的弟兄竟然說他們是未受聖靈的洗，連什麼叫聖靈都未聽過。於是保羅就問他們，那你們其實受了什麼洗啊？他們就說我們是受了約翰的洗。其實聖經在這裡記載這件事是想有什麼教導呢？今天我想跟大家去到探討，亦都是作者路加所看重的兩大主題。什麼主題呢？我們就看回《使徒行傳》的主旨節裡面，他告訴我們，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依道那道去到作我的見證。今天我的重點不會放在地域的問題上，而是放在前半節的聖經。第一個重點就是聖靈，聖靈是路加很重視的真理來的。第二個重點就是你們，即是誰呢？我們，即是誰呢？教會。原來《使徒行傳》跟我們揭開一個啟示，就是說在末世的福音舞台上要上演的是聖靈和教會之間的互動，去到完成福音普傳這個的使命。今天我預備這堂道都是有少少的扎心的，我邀請大家跟我一起用一個禱告的心一起 去聽，我們一起祈禱。親愛的聖靈，求你吸引我們去愛惜教會，同時愛惜教會裡面每一個人。教會就是要我們去成為一個的身體，去實現愛，其實是一個都不能少，個都不能夠失落。教會亦都是好似基督的辛苦一樣，需要去裝飾整齊，待你去迎娶。所以求你的話去提醒我們怎樣去處人，怎樣去處事，尤其是在教會裏面成為彼此的祝福。我們這樣獻上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門。好了，即刻進入第一個重點。 OK， 就是聖靈的位置了。聖經提到亞波羅是一個信徒領袖，但是他未受聖靈的洗。另外又提到那幾位的門徒不但未受過聖靈的洗，連什麼叫聖靈都未聽過。其實怎麼去理解這一道的經文呢？ 在和合本这个翻译呢，这一节的经文呢是加了几只字去到帮我们呢理解这里的意思的。和合本的写法就是呢，他们是未曾听过有圣灵赐下来。为什么门徒和阿波罗说自己只是受了约翰的洗呢？因为我们在福音书里面都知道，福音的起头呢就是从约翰去到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约翰当时呢也都预言有一位在他之后的必会赐下圣灵和火的洗。现在我们知不知道是谁？就知道了，耶稣嘛。而且约翰亦都呢，因为我们知道呢，是我们现在看回头我们就知道了。约翰当时亦都说呢，耶稣是会差派圣灵赐下火的洗礼。但是对当时的人来说，这件事本身是发生在耶路撒冷，但是路加所记载是一些外邦的地域的嘛。在当时的情况，他们又没有 WhatsApp、Facebook、IG， 其实地球的另一端发生什么事呢？他们真的不知道，所以他们未必知道耶稣已经应验了约翰的预言，受死、复活、升天，并且赐下了圣灵。更加未听过圣灵原来在五旬节的时候有形有体地被赐下来，并且是充满了信徒。而路加藉着保罗所做的呢，其实是突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原来五旬节呢就好像一个开幕的典礼一样，当时的情景是很特别的，是不是？有响声从天上降下，又有舌头好像火焰一样向人显现，信徒呢都被圣灵充满而赶起方言。这一场别开新面的聚幕仪式就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我们现在呢就知道呢，这个呢就是末世的开始。但是在当时使徒行传的焦点呢，其实他是想告诉我们，现在就进入了一个圣灵内住的教会时代。在这个理解之下，圣经其实想跟我们启示什么的真理呢？是不是想告诉我们，其实约翰的洗或者约翰之前那些的以色列信仰呢，其实是应该抹了去呢？我相信就不是的。因为当时那个处境呢，实在是未实现耶稣和圣灵在救恩历史这个呢将会实现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当时的人呢只可以凭信心去到领受这个呢是一个盼望。但是当那个应许已经实现了的时候呢，保罗就担起了这个任务，要帮助信徒呢去到更新信仰，用信心去到领受呢这个的应许。又或者我们是不是应该问这个的记载是不是提醒我们呢，要说方言或者呢要说预言才能够证明呢一个人是受了圣灵的洗呢？我相信呢都不是的。因为呢这些这么超自然的见证呢，只有在那个时代才出现，是标榜和突出这个新时代的开展。但是当这个时代已经被启动了之后呢，其实很多有圣灵同在的人，包括保罗自己，都没有强调过是需要追求说方言或者呢说预言的恩赐的。那究竟什么的信息才是重要呢？我相信圣经想给我们知道，末世是一个不容易的时代，但是信徒在这个时间是有圣灵跟他们一起去同工。首先讲下末世是怎样。我们在圣经都知道末世会有战争、灾难，所以是 我哋感受嘅就係生靈塗炭，我哋嘅生活係會受住好多負能量嘅衝擊，相信大家都已經在其中。末世呢亦都係會有好多假基督、假先知出嚟呢，要迷惑人心，所以要喺呢個時候去到傳道呢，就好似向住一股黑暗嘅勢力去到對抗。如果大家有努力去傳，你亦都會感受得到係唔容易做的。而且末世是一個道德敗壞、愛心冷淡的世代，所以如果我們今天要在這裡做見證，其實大家都一起受誘惑，一起都會跟那個文化或者一股被同化的力量去到抗衡。所以作我的見證其實是一個逆水行舟的動作。路加跟我們啟示的真理就是聖靈內住教會的時代。並不是說以前沒有聖靈，因為如果我們看聖經，其實聖靈在創世之初就已經是存在並且是工作。不過個分別就是在五旬節之前呢，你看看聖經所描述的聖靈是選擇性地暫時性地降臨在一些特定的人身上去幫他們完成任務，但是在五旬節之後呢，聖靈是持續地住在你們，即是我們，亦都即是整個的教會裡面。所以今天呢，我們是不會再怕我們沒有聖靈，怕只怕我們自己消滅了聖靈的感動。所以弟兄姊妹，在這個聖靈內住的教會時代，你願意服在聖靈的引領底下嗎？第二個重點就是使徒的位分。《使徒行傳》為初期的教會訂立了一些很重要的框架，其實是今天我們教會仍然是適用的。什麼框架呢？第一，教會裡面聖靈才是最高的領導。第二，在教會裡面是需要有信徒領袖去到推動，去到做帶領。第三，在教會裡面是要整個信徒群體一起去到參與的。聖靈的位置我們剛剛講了，現在我們再講是使徒的位份。我首先由保羅去到講起先，到底保羅是怎樣建立起他的使徒位份的呢？如果我們看《使徒行傳》，我們會見到路加是很清楚地去到記述了保羅那個的得救見證。跟彼得一樣，保羅的回轉和委身其實就是他回應使徒召命的一份明證。另外呢，如果你留意去到看呢，在路加的敘事裏面，他是很刻意去到平衡保羅和彼得那個的侍奉果效的，而藉著彼得的認受性呢，亦都是肯定保羅呢那個使徒位份的。例如就十九章他講到聖靈的洗這個的主題，你還記得有一幕似曾相識的呢，是曾經出現在五旬節的時候，彼得同樣都是看到一幕聖靈的洗的出現。當時的信徒就說起方言，於是乎彼得就起來教導他們關於耶穌和聖靈的工作，並且為他們施洗。來到第十九章，保羅在以弗所服侍的時候，同樣又出現這個聖靈的洗的主題，於是保羅就教導他們耶穌和聖靈的工作，並且為他們施洗，而且呢這些信徒又說起方言。其實這事之後亦都沒有這樣的記載了。另外就著神蹟治病這個主題，同樣路加都是有一個很相近的 罪事嘅。講到彼得嘅時候咧，佢話甚至有人將啲病人咧抬喺街上，俾啊等啊彼得行過嘅時候，佢嘅身影咧照即係落喺呢啲病人身上咧，嗰啲病人都可以得醫治。同樣喺呢一度，佢都記載保羅同一樣嘅寫法，係甚至有人喺保羅嘅身上攞走佢嘅手巾或者圍巾。放在病人的身上，那些病就能夠消除了。其實還有很多地方都是有這些平衡的罪事去到肯定保羅的使徒位份。不過最後一點，我是尤其是很想跟大家今天去彼此勸勉的，有關使徒位份，就是原來使徒位份是需要整個信徒群體去認受和印證。我相信今天我們都不會懷疑保羅的使徒位份，我們都會支持他，因為今天我們對他已經有了一個概觀的定論。但是想當年保羅侍奉緊的時候，其實他是面對很多崎嶇和坎坷，就正如我們現在在教會裡面侍奉，有很多熱心的弟兄姊妹同樣都會經驗到受傷，或者經驗到自己的使徒位份好像不被肯定一樣。為什麼呢？我們又看回保羅，第一個原因，因為保羅的性格咯。如果大家知道保羅是一個很激進的人，他覺得他相信對的事情他是會貫徹始終，所以當年他相信他行律法的時候，他就徹底地去到逼迫基督徒，追他們追到去天腳底。當要處決基督徒的時候，他都很想坐鎮的。所以可能當年使提反的殉道，保羅都是有很大的出力在那裡。而但是當他要反律法了，他看清楚或者上帝給他有啟示的時候，他相信恩典勝過律法的時候，他連彼得一個這麼德高望重的信徒領袖都可以不留情面地罵他。我實話實說，他這一種性格的確是會為他的侍奉帶來不少的障礙。不過如果我們今天保羅在我們當中，你又會不會不留情面地去反他呢？還是酌情地去支持他的侍奉呢？第二個原因，為什麼保羅有他侍奉上的艱難呢？都是因為他的被召是出現在一個嶄新的時代，他所傳的道甚至是推翻了他自己所信的東西，咁亦都意味住佢要推翻咧，係一整個傳統，甚至乎咧係一整個信仰嘅群體。其實當其時咧，的確係大逆不道。我哋今日咧相對容易接受保羅，因為我哋都同佢有接納咗同一個信仰嘅傳統啦，亦都係屬於同一個嘅信仰群體。但係如果今日，我們當中又出現了一個保羅，他要推翻我們一些的傳統，或者修訂我們一些的群體，你會選擇跟他對立，還是跟他協商呢？第三個原因，保羅為什麼艱難，是因為保羅的心智是要做開荒的工作，他立志要去一些沒有人傳過的地方那裡傳。雖然他都會有兩年、三年的時間留在一個地方直堂建立那個教會，但是他的心智始終都是開荒和宣教，正所謂萬事起頭難嘛。所以保羅的取向亦都一方面會為他的侍奉提高了那個難度，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要跟保羅合作的話，你就覺得真的很難跟他合拍。明明做得好好的時候，他又說去開一些新的火頭了。如果在侍奉上你拍著一個保羅的話，他經常都意見多多，甚至乎天馬行空的，你會打擊他的士氣，又或學習跟他同行呢？ 不過其實保羅的侍奉路上都有很多很美好的同工，例如這個作者魯加是他的很好的拍檔，提摩太是他屬靈的兒子，十七章講到有西拉，十八章也都提到亞居拉、伯基拉，都是給保羅在侍奉上一個很大的助力的。不過同時聖經也都提到，當保羅去會堂傳道的時候，即係好似你嚟到教會一樣，嗰度一定係基督徒。佢去到會堂傳道嘅時候，其實就係遇翻咧當時嘅自己人啦。佢同樣咧係遇到好大嘅壓阻力啊！嗰啲猶太人本來咧都係保羅嘅弟兄，不過當保羅有新嘅領袖嘅時候，嗰啲弟兄俾佢嘅反應咧係心裏乾硬不順，喺眾人面前毀謗保羅所講嘅道。當然你可以說，保羅作為一個領袖是應該有那份的量度去承載一些反對的聲音的嘛，但是我都要在這裡跟大家彼此的勸勉，作為弟兄姊妹，作為教會的一家，我們應不應該惡意去相待，甚至乎是否定我們弟兄的侍奉呢？今天我們去到討論到使徒的位份，我覺得應該校正一個重要的觀念，就是信徒位份不是一個高與低、多與少的概念，信徒位份乃是建構在基督的身體這個概念底下的，所以我們要講求的就是那個個人的獨特性，同時也都要兼備一體那個整體性。獨特性的重要呢，就是各人需應該是應該要在上帝面前領受你自己的一份，因為其實每個基督徒呢都是應該享有聖徒的位份，如果你不去追求呢，不是謙虛，你是偷懶。我見證著呢，其實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因為有一個意願去到侍奉，於是乎他就很努力地去到建立他的恩賜用在他的侍奉上面。很特別一件事，就是我們不是有了恩賜跟著將他放在侍奉，然後就得到使徒位份。更重要的是，你首先是要有那個意願，然後你努力去建立你的恩賜，跟著你就會得到那個使徒的位份。因為上帝是看人的內心，所以你有一個正確的心態的時候，就會得到神和人的肯定。而那個整體性的重要呢，是因為我們要完成的是同一的指望，不是只是你的指望。那個現實呢，就是就算指望很清晰都好，但是要同心去走出來呢，就是很大的挑戰。因為當每一個獨特的人要局限在一個整體的裏面，還要同心合意地去完成一件事呢，除非每個人都能夠伏在聖靈底下，除非每一個人都肯自限，在這個聖靈內住的教會時代，弟兄姊妹，你願意仍然參與在教會的行列裏面嗎？在結束之前，我很想用一兩分鐘跟大家有兩方面的反省。第一個反省，你的生活是否伏在聖靈的帶領底下呢？有些在什麼的處境裏面，你是容易去消滅聖靈的感動，給自己去做主，而否定了主呢？第二個反省，你在教會裏面有沒有曾經傷害你的弟兄呢？這些的衝突是為真理而起，又或只是處人處事的看法不同而帶來的呢？這些的傷害可不可以避免，或者可不可以修補呢？將時間交給主席帶我們去回應。 諗大家都有留意到咧，由年初至到而家咧，港台嘅信息，如果咧係由本堂教牧嚇，包括圍城咧去負責嘅講道咧，其實主力都係咧集中喺一卷書裏邊，就係、是《使徒行傳》啦。點解咧？因為今年嘅年題以道互建，以愛為系，其實背後係有一個目標喺度，係乜嘢？就是建立教會了。所以我們選擇了《使徒行傳》一卷記載初期教會被建立的書卷，去提醒我們在教會裡面生活的一些重點。今天我們會看十九章，不過其實在十九章開始之前，十八章尾的時候已經埋了一個伏線，就是講到有一位的信徒領袖叫做阿波羅。啊，嗰度提到咧，阿波羅咧係一個好有口才啦，好識講解聖經嘅人啦，而且佢仲咧受咗訓練，心裏咧係好火熱嘅。不過聖經特別記載指示佢咧係淨係知道約翰嘅洗禮。於是乎咧，當時有一對資深嘅基督徒夫婦，叫做阿居拉、伯基拉，就接近佢，幫助佢將神嘅道咧同佢精確咁樣講解，讓呢一位咧信徒嘅領袖啊，可以多多幫助蒙恩信主嘅人。呢一個嘅記載咧，其實咧已經係講緊咧。教會的建立是需要聖靈和信徒那個同工才得到一個的果效的。然後進入到第十九章，就是有關保羅進入到以弗所的服侍，於是就見到幾位的門徒，他又一針見血地帶出聖靈的洗這個主題。那幾位被稱為門徒的弟兄竟然說自己未受聖靈的洗，連什麼叫做聖靈都未聽過。於是保羅就問他，那你究竟受了什麼洗啊？他們就說，我們所受的就是約翰的洗了。其實聖經在這裡記載這件事是有些什麼的教訓呢？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討的就是作者路加所重視的兩大主題了。什麼主題呢？我們就看回《使徒行傳》那個主旨節，那裡講到他說，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這裡、那裡、那裡、那裡作我的見證。今天我的重點就不放在這裡那裡了，我就想跟大家看回前半節的經文，第一個重點就是講到聖靈。聖靈咧係路加一向好重視嘅真理。第二個重點咧就係、是、你們，即係我們，即係乜嘢咧？就係、是、成個教會啦。原來《使徒行傳》俾我哋一個啟示，就係咧喺末世福音嘅舞台上要上演嘅就係聖靈同教會嘅互動。一起去到完成福音托付這個的使命。今天我預備這個講道的時候都有一些扎心的，邀請大家都和我用一個禱告的心去到領受今天這一堂道。我們一起祈禱。親愛的聖靈，求你吸引我們去愛惜教會，愛惜教會的每一個人，因為教會就是我們要去成為一個身體去實現這份的愛，所以是一個都不能少，是一個都不應該失落的。教會又好像基督的辛苦，要去到裝飾整齊代理去迎娶，就求你的話去到提醒我們怎樣去處人處事，尤其是在教會裡面去到成為彼此的祝福。我們這樣的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阿門。好了，即刻就進入第一個的 重點就是聖靈的位置了。聖經提到阿波羅是一個信徒領袖來的嘛，但是他未受聖靈的洗，又提到那幾位的門徒不但只是未受聖靈的洗，連什麼是聖靈都未聽過。其實怎會有這樣的事的呢？各位，你聽過聖靈沒有？你受了聖靈的洗沒有？究竟這裡是想說什麼呢？在和合本裡面有幾個字加了到這一節那裡，是幫我們理解究竟這裡想表達什麼的。和合本這一節就是說這幾個人是未聽過有聖靈賜下來。為什麼這些門徒和阿波羅說自己只是受了聖約翰的洗呢？因為你記得福音書在新約的記載，福音的起頭是由約翰的宣告開始，他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約翰亦都預言在他之後必有一位要賜下聖靈和火的洗。那我們現在就知道那個是誰了，是不是？因為耶穌已經實現了約翰的預言，並且已經差派了聖靈如火賜下一樣。但是當其時，這件事的發生是在耶路撒冷，路加記載是一個外邦的地域裏面，在當日沒有互聯網，不同我們今天可以看 WhatsApp、Facebook、IG 都看到了地球的另一邊發生的什麼事。但是當日門徒的狀態可能連地球另一塊板塊隔離的板塊都未必知道，原來耶穌已經應驗了約翰的預言，受死、復活、升天，還賜下聖靈。更加沒有聽過、原來曾經在五旬節這個時候，聖靈有形有體地被賜下來，充滿了聖徒。但是路加藉著保羅所做的事，他想突出一個什麼的訊息呢？原來他想說的就是一個嶄新的時代已經開始了。五旬節就好像一個開幕典禮一樣，當時的情況是很震撼的嘛，有響聲從天上下來，又有舌頭好像火焰一樣向人顯現。當時的信徒被聖靈充滿做什麼？說起方言。這一場別開新面的聚幕儀式就是象徵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我們今天叫這個時代做什麼？末世嘛，是嗎？但是在《使徒行傳》那個焦點，他告訴我們原來現在是聖靈是進入了一個聖靈內住的教會時代。在這樣的理解之下，聖經想說什麼呢？是不是想否定了約翰的洗，或者是約翰之前那種的以色列信仰呢？我相信不是的，因為在當時的處境是未實現去到耶穌、聖靈、在救恩歷史當中要實現那一些的里程碑，他們都是憑信心去到領受這個應許和盼望。但是當這個應許實現了的時候，保羅就有他的任務了，他要幫助信徒去到更新他們的信仰，用信心去到領受新的應許。又或者說這些事其實是不是要我們知道、原來要講方言要講預言才證實了我們是受了聖靈的洗呢？我相信都不是的，因為這些超自然的見證只是在那個時代才被標榜出來，還有是用來突顯那一個時代的開展。當這個時代已經啟動了之後，其實很多有聖靈同在的人，包括保羅自己，其實都沒有強調過是要必須追求說方言或者是說預言那個恩賜，才證明是有聖靈同在的。所以其實 这里的信息是想说什么呢？我相信呢，第一，他是要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代呢，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时代。与此同时呢，在这个时代呢，圣灵呢是赐下了与所有的信徒呢去到同工。首先我们看看呢，末世有什么艰难先。按圣经去到讲，末世会有战争灾难，所以我们呢会感受到生灵涂炭。生活在这个世代呢，我相信大家都受着很多负能量的冲击。另外呢，圣经也都给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候呢，有很多假先知、假基督会出来迷惑人心。所以如果我们做信徒要在这个时代传道呢，就好像向着一股黑暗的势力呢去到对抗这样，是很难去到传的。第三，在末世的时候呢，圣经说呢，道德败坏，爱心冷淡。所以我们作为信徒在这个时代要去做见证呢，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受着很多的诱惑，很容易呢是会被同化。我们要跟这个世代的文化去到抗衡，所以要作我的见证呢，是一样逆水行舟的事。但是路加启示给我们知道一个真理，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时代呢？圣灵内住的教会时代。是不是真的说以前没有圣灵呢？当然不是啦。如果你看圣经，你就知道圣灵从创世之初就已经存在，并且是已经工作。但是在五旬节之前，圣灵是选择性地、暂时地降临在一些特定的人身上，去帮他们完成一些特别的任务。但是在五旬节之后，圣灵是持续地住在你们，即是我们，即是整个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不怕没有圣灵，怕只怕我们自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圣灵内住的教会时代，你要问自己，你首先愿不愿意服在圣灵的引领底下呢？第二个重点要讲的就是使徒位份了。首先呢，要讲一样东西，就是《使徒行传》呢为初期的教会呢其实定立了一个很重要的框架，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呢都仍然呢是适用的。那个框架就是呢，在教会之中，第一，谁是最高领导呢？圣灵。第二，在教会之中呢是需要有信徒的领袖去到带领和推动。第三，在教会之中呢是需要整个信徒的群体呢去到参与。圣灵的位置刚才讲了，使徒的位份呢我由保罗开始讲起。到底保罗是怎样呢建立起他的使徒位份的呢？我们第一见到呢，路加呢是很清楚地记载了保罗的得救见证。其实跟彼得一样，保罗的回转和委身就是他回应这一份使徒召命的一个明证。而另外呢，你也可以留意到在路加的叙事里面，其实他是很刻意去到平衡保罗和彼得那个侍奉的果效，而藉着彼得的认受性而肯定保罗那个使徒的位份。例如在十九章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圣灵的洗的主题，是不是？其实这一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在彼得经历五旬节的时候，当时他见到一幕圣灵的洗出现，于是乎又见到那些信徒竟然说起方言，彼得就起来教导有关耶稣和圣灵的工作，并且为他们施洗。这一幕其实是很像现在保罗在以弗所 又同樣咧出現咗呢個聖靈嘅洗嘅主題。跟住咧，保羅就教導佢哋有關耶穌同埋聖靈嘅工作，並且為佢哋施洗，然後啲信徒咧都係説起方言。之後咧呢一啲事咧都冇，即係呢一啲説方言嘅事咧都冇乜咧係再係被強調啦。另一幕咧就另外一個主題咧就係咧神蹟治病呢一個主題，同樣嚇都係咧出現咗喺十九章嗰度嗬。你記得之前彼得咧嘅記載，路加係咁講，佢話甚至有人將啲病人咧抬到去街嗰度咧，等阿彼得行過嘅時候，身影落在嗰啲病人身上，嗰啲病人嘅病就能夠得醫治啦。好啦，嚟到保羅呢度咧。路加又是这样写，他说甚至有人从保罗的身上拿走个手巾或者围巾围裙放在病人身上，他的病就能够消除了。其实在成卷的使徒行传有很多的平衡叙事是肯定着保罗那个使徒位份，不过今天我尤其是想跟大家彼此劝勉的，就是使徒的位份呢是需要整个信徒群体去认受和印证。相信我们今天呢都不会怀疑保罗的使徒位份，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他已经有了一个概观的定论。但是当年保罗的侍奉呢进行的时候呢是很崎岖很坎坷的，就好像我們現在在教會裡面其實都有不少熱心侍奉的弟兄姊妹，他會經驗到受傷，或者經驗到自己那個使徒位份沒有被肯定。為什麼會是這樣呢？我們再看回保羅，原因第一當然跟他性格都有關的。你認識保羅的話，你知道他是一個很激進的人，他信是對的事他是貫徹始終地去信的，所以當他自己行律法主義的時候，他就徹底去到迫害基督徒，追他們追到他天腳底都要追。當那些基督徒被處決的時候，保羅都很想一起去助陣。所以如果你想起史提反被殉道那一幕，我相信保羅一定都是有他的功績在裡面。但是當現在保羅他看到真理是看重恩典過於律法的時候，他又做什麼呢？他連彼得是一個很德高望重的信徒領袖都不留情面地去罵。我實話實說，其實他這種性格的確是會成為他侍奉的一些障礙。不過如果今天保罗在我们当中，你会怎样对他啊？你会不留情面地反了保罗啊？又或你都会酌情地去到支持他的侍奉呢？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保罗呢侍奉是会艰难呢？因为实在他的被召呢是在一个崭新的时代里面，他所传的信息呢甚至呢是要推翻他自己本来信的东西，那也都意味着呢他要推翻的呢是一整个传统，一整个信徒群体，其实呢都是有些大逆不道。今天我们呢相对会容易呢接纳保罗，是因为我们已经接纳了他的信仰传统，我们也都有同一个，我们同他都是同一个信仰的群体。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当中又出现一个保罗，他要推翻我们一些传统，又或者修订我们的群体，你会选择跟他对立，又或跟他协商呢？第三个原因，保罗为什么会侍奉坎坷呢？也都是因为他的心智是有关的。他的心智就是要做开荒的工作，他立志要去一些没有人传过的地方传， 雖然他都會留在一個地方那裡兩年、三年，去到直堂建立那個教會，但是始終他的初心都是做開荒，要去宣教。正所謂萬事起頭難嘛，所以保羅的取向一方面會令他的侍奉提升了一個難度，但另一方面，如果你要跟保羅合作的話，你都會覺得很難跟他合拍的。明明做得好好地，他又走去開一些新的火頭了。如果你的侍奉拍着一個保羅，意見多多，甚至乎天馬行空的，你會打擊他的士氣，因為學習跟他同行呢？事實呢，保羅在他的侍奉路上都有很多美好的同工的，例如作者路加啦，一直陪他最尾，是不是？他的屬靈的兒子提摩太啦，17章那裡講到有西拉啦，18章提到有阿居拉、伯基拉，其實呢，在對保羅的侍奉呢，都是給了很大的幫助。不過同時呢，聖經都記載，當保羅去到會堂即是猶太人的會堂，即是當他走入這個教會，想著自己都是大家都是自己人，去到這個地方傳道的時候，他遇上很大的阻力。那些阻力當然有從外邦人而來，但是都很多是從猶太人而來。那些猶太人本來都是保羅的弟兄來的，不過當保羅有新領袖的時候，那些弟兄反應就是心裡乾硬，在眾人面前甚至是毀謗保羅的道。當然你可以說保羅做領袖的嘛，他應該有那份的分量去到承載一些反對的聲音，但是我在這裡都很想跟大家彼此教導，作為弟兄姊妹，或者我們在教會一家之內，我們是不是可以惡意去相待呢？甚至我們是不是可以否定別人的侍奉呢？今天當我們討論到使徒的位份，我覺得應該校正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使徒的位份不是一個高與低、多與少的概念。使徒位份乃是建構在基督的身體之下的一個概念，所以應該講求的是個人的獨特性，同時亦都要兼備一體的整體性。獨特性的重要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在上帝面前領受自己的一份。其實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享有使徒的位份。如果你不去追求的話，我想告訴你，你不是謙卑，你是偷懶而已。我見證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因為有一份的意願去到侍奉，於是乎就很努力去到建立恩賜。整件事其實是很有趣的，你不要以為因為你有恩賜，所以可以放在你的侍奉那裡，跟著就自然得到你的使徒位份。原來意願是更加重要，唯有你有一份的意願，然後你努力去到培育你的恩賜，跟著你就可以得到使徒的位份。因為上帝是看重人心，只要你有正確的心態的時候，神是會肯定你，愛神的人都必然是會肯定你。而整體性的重要，就是因為我們是要去完成同一個指望，不是你的指望，是同一個指望。不過的現實就是，就算個指望是很清晰都好，要我們同心去實現出來，就是有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當每一個的人要局限在一個整體裏面，還要同心合意地去到做一件事，除非每一個人都能夠服在聖靈之下，除非每一個人都懂得自限。 在这个圣灵内住的教会时代，弟兄姊妹，你愿意参与在教会的行列里面吗？在完结之前呢，我都想用一两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有两方面的反省。第一，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是不是服在圣灵的带领底下呢？在什么的处境里面是会容易让你消灭圣灵的感动，你会自己去做主而不被上帝去做主呢？第二方面就是你在教会曾经伤害你的弟兄吗？这些冲突是为真理而起，抑或只是处人处事的看法不同而造成的呢？其实这些伤害可不可以避免或者修补的呢？我将时间交给主席带我们去回应。